平安，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维努马凯努，我们的父，我们的王，我们要称颂你的名，我们要说主，你是信实永不改变的神，你聚集我们，你带领我们，要赐给我们话语，我们要说主，我们愿意静听，但是求主你在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心中的耳朵，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看见听见，并且能够回应你的话，帮助你卑微的使女，愿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舍赫的名，阿们。你们要知道，我们的题目叫与道有约，回归妥拉，是不是？事实上约跟妥拉不能分的，分不开的。我昨天在讲约，但是我昨天已经进入妥拉。那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昨天所讲的，你听进去了，你知道了，这个约是永恒的约，因为与我们与以色列立的约的这一位神，他是永恒的神，他是永远活着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直到现在。我们看到圣经，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有些人不懂的以为这是一个文学作品，文词非常的美丽，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在这个摩西五经，我们称妥拉里面，他用的很多的约 covenant 约的词汇，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他用是这些词汇，我们没有人告诉我们，他是有约束力的，他是有法律的，那个约束力的，它是合法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我们很轻率的，我们就说这个约已经过去了，这个约已经被取代了。弟兄姐妹们，我邀请你们仔细的去研究，或是你可以从古代近东的这个条约合约的这一块进入，你就会发现跟摩西所写的这个时代，那个时代所有的国家他们立约的程序都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有律师在我们当中，或许不在我们当中，你们有看过法律文件吗？如果你要签约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交易，一笔很大的交易，你一定要请律师，是不是？当律师把这些条款写下来的时候，我请问你，你们读过没有？你看得懂吗？看不懂。我在美国有一位姐妹，她是律师，她专门在做这样的事，草拟那个合约书。他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什么话一讲出来一写出来会有漏洞，他要去堵住那个漏洞。 以至于他准备出来的这一份合约书是无懈可击的。我们的神跟以色列立约，他的话语其实很简单，对我来讲我觉得很简单，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那个约束力是永永远远的，永永远远的。如果你不能够认知这一点，你就听到传统教会所说的这个约已经过去了，被取代了，我们有更好的约。是的，新约是更好的约，你们听我说。今天我有一个地方我们再来看，因为一定要这样来看。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如果你有那个圣经的话，列王记上十八章，列王记上十八章记载的是以利亚。以利亚是北国，在北国以色列的先知，那个时候的北国是非常非常非常败坏堕落的，远离神的，所以神借着以利亚惩罚了北国，让天不下雨三年。最后神说时候到了，可以，以利亚就到加密山上招聚以色列的众人和先知，都到那里去。我们来看看，很简短的看几个地方，几节经文。我们看二十节，亚哈，我们看二十一节好了，二十一节开始，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看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很狡猾，他们不肯讲话。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于是他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要他们准备两只牛犊，让巴利的先知挑选一只，他一只把它宰成筷子摆在这个祭坛上。但是以利亚有一个要求，就是谁都不可以点火。你可以祷告巴利，你可以祷告你的神，我祷告我的神，谁是真神，他就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祭物烧掉。所以我们看见这圣经，我也很快读过去哦。这圣经我们就看见这巴利的先知从早到晚就在那里挑砍，以利亚在旁边说风凉话，他一点都没有效用，一点都没有下来。我们来看三十节，我们看三十节，以利亚对众民说，就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他便重修，他在预备，要使这个破坏的约能够重新的再一次的建立。三十一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这是什么？这是记号。12块石头。耶和华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为神的名，筑一座坛。”然后他就预备好。36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以利亚不仅把祭物摆好在这个坛上，而且他还倒水，水火不能相容，我们都知道的，对不对？可是他倒水，倒三次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雅各的神耶和华啊，他祷告哈，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 你是以色列的神，显明你自己，彰显你自己，让他们看见，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37节，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是叫这民的心回转。这个回转其实就是认罪悔改的时候，你180度的转弯回转。以利亚在这里祷告什么？祷告神能够负他的责任，他祷告，他宣告，神降下火来，显明他自己，让所有的人看见，只有你是神，让以色列，这是被约的以色列，能够认识，回到，因为你是神，认识了你是神，他们能够回转，认罪回转，归向你。这是以利亚的祷告。我为什么要提这一段？我们来到了这个末后世代，你们有没有常常听到有人在引用马拉基书？很多人点头啊，马拉基书第四章，我们看见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看哪，这是最后一本先知书哈，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熟不熟？每个人都会背，我们也会讲。来到了这个末后时代，神在做，以利亚要来。最近有一个大先知哦，他在讲以利亚快来了哈。所以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弟兄姐妹们，我刚刚引用的以利亚，你知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做什么吗？他在恢复耶和华的约，恢复耶和华的约，使百姓能够再一次的认识这一位神是他们的神，是与你立永约的神，回转回来。因此当我们来看到这个马拉基书的时候，或许你可以这样讲，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圣经里面每次讲到这句话，你就会知道这句话指的是末日最后的时刻。如果你认知，你常常在关心的话，或许你要说，就是不是快了，不是已经到了，就是快了，这个日子快到了，这个日子快到了。所以先知以利亚要来做什么？他说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犹太拉比们他们很有意思，他们解释这一句话，他说他来，以利亚要来，他们也知道以利亚要来，他要使父亲的心借着儿女回到神的妥拉。你能够听到这样的话吗？是儿女的心借着父亲回到耶和华的妥拉。我们抓住一半，说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转到哪里去？转到哪里去？第四节，你不能不看第四节。第四节怎么讲？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妥拉，律法，你都可以讲，这个叫妥拉。原文叫妥拉，妥拉就是我在何烈山西乃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神把他的话语，他的妥拉晓谕摩西， 传给摩西，带下来赐给以色列百姓。我在那里吩咐他，为以色列众人吩咐他的律例典章 Hukim， 还有什么 Mishpatim， 我们学过是不是？这在约的里面，出埃及记21章，整个的约，神这一句话我很少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人引用这一句话，这不能分啊，第四节到第六节你不能分，你知道吗？你把第四节拿掉，你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转到哪里去？你要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转到哪里去？你要回到耶和华的话语托拉，回到约书。我们一定要真正的来认识，真正的来认识神的话语。所以以利亚会来，他来做什么？来恢复托拉，放到你心中。以利亚会来，很多的先知他们说以利亚快来，以利亚，以利亚已经来了，要恢复托拉，神的话语。或许以利亚就在我们当中，巴不得每一位都是回到神的托拉。在讲到托拉，我们知道它是摩西五经，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创世纪、出埃及记、立民数记、生命记，创出立民生，大家都知道，称它叫摩西五经。但事实上呢，在犹太人的口中，这五本书叫做托拉。托拉，那托拉是什么？托拉是神的教导，神的教导，神的训诲，神的指示。在十一住行、言语举止行为上，圣洁的神告诉他的百姓，与他立约的百姓，这一区这一批这一批分别出来的百姓，如何过圣洁的生活，来亲近这一位圣洁的神。这就是托拉，托拉在教导的。我们昨天已经讲过，这是神与以色列的约书，立约过程有一本约书是写下来的，约立约的过程可以重复，可以重复。我们在托拉里面看见这个约不停在重复立约的那个程序。但是他的话语没有改变，他的话语没有改变，他的妥拉没有改变。甚至有人说这个妥拉在西乃山之前就已经神有赐下一半一部一部给一些人，约伯、亚伯拉罕，是不是等等的这些人，直到在西乃山神将他的妥拉赐给以色列。诗篇147篇告诉我们，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他们，他把他的约，把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赐给了以色列，这是他的，赐给了他以色列。为什么赐给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与他立约啊。以色列与他立约，以色列人清楚的知道，今天他清楚的知道，在西乃山那个立约赐下来十诫，那个立约是耶和华神跟他们的婚约，婚约。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知道他们是谁。所以我们要再次的澄清，这个妥拉不是律法，不是律法， 我们昨天讲到生命记21节，我们讲到，你记得对不对？神与他们再立一个约，这是在何烈山的约之外的另外一个约。那我说在原文里面，它是跟28章的，28章是在讲祝福跟咒诅，这是律例写在那里。这个约带着咒诅，据说在犹太会堂，每次轮到要读这个妥拉这个部分的妥拉的时候呢，他们常常找不到人要读，太可怕了。咒诅，宣告咒诅。其实不用怕，因为我已经讲过，提醒你们放在神的咒诅不是句点，神的怜悯，神出来的怜悯，那个才是怜悯会领导。所以妥拉或是婚约书不是与你们无关的，不是与你们无关的。我们在那个生命记，我们不停的看，我今天是在讲妥拉啊，这是妥拉生命记，生命记里面我们看见摩西，老摩西120岁，他知道他不能够跟着这一群人进入迦南美地，在最后站在这个约旦河的河东啊，在那个地方摩亚地，对他们重申神的话语，他一再的跟他们讲这些话语，神的话语不是与你们无关的，是与你们有关的。我们看见生命记三十章，我选了几个经文，我们来看，仔细来看。十五、十六、十九、二十、三十二章、四十六、四十七。摩西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原文叫妥拉。你们要遵行，你们的子孙，你们的子孙的子孙都要谨守遵行这妥拉，神的话语，神的教导，神的训诲，神的指示。因为这个不是虚空的，这个不是虚空的，偶像是虚空的，神与不是，是生命的，不是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乃是你们的生命。不要睡觉，请你们要睡觉要站起来啊！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什么事？就是遵行妥拉，遵行妥拉。因为神要跟他们立约之前，在十九章出埃及记不是问他们吗？你们愿意吗？你们愿意遵行我的话，守我的约吗？他们说什么？我们愿意。就好像在婚礼上，让这个一个一男一女说我们愿意，你口中一说出来就怎么样，就立约了，愿意，他才跟他们立约。所以摩西一再的说，一再的说，不停的说，看啊，我今日将生与死，生与福，死与祸，生跟福，死跟祸连在一起，臣民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这是在三十章第十六节。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我要把它念完，这个太重要了。十七节他说，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这个叫拜偶像。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你转移我，转移我的话，转过去做什么？拜偶像，最大的罪就是拜偶像。你跟他立了约， 最大的罪就是拜偶像。你会看到神在约书里面是不是一再的提，你们进去以后，你们要把一切的偶像、柱像、木头、石头全部要怎么样打碎、打掉，绝对不可以容许一点留下来，否则就要成为你们的网罗。以色列有没有听？以色列没有听啊。人常常有神的话不听，因为人太聪明了。我们听神都知道。我今天不用重复，你们在这里听，你们要记得，我不是在这里一节一节讲给你们听，意思是你要去思想神的话，你要去思想，你要去咀嚼，你要自己去祷告。他的话很清楚的，很清楚，我只要念给你听，你就知道，你就明白了。所以摩西在30章19节他说什么？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天地是见证，是耶和华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见证人。天跟地，天跟地。所以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有谁不喜欢生命呢？他是摩西说，你们要拣选生命，拣选生命放进你的心里面。你要拣选生命，不要一生很短哦，老是拣选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没有意义的东西，毫无价值的东西，使我们一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摩西在这里讲拣选生命，怎么拣选？就是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回到他的话语，仔细的听，仔细的看，去行，且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他是你的生命。主耶稣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同一位神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只有一位神，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然后你就可以在那一块地，我赐给亚伯拉、以撒、雅各的地安居住。他讲神跟以色列立的约是那块地跟那个百姓，以色列跟以色列，以色列人跟以色列，这是约，永远的约，永恒的约。所以这世界上很多人想要把以色列灭掉的，很可惜他们不读圣经，灭不掉的，白费功夫的，没有用的。我们在历史上看见神的话语是真实的，真实的。神跟以色列百姓立完这个约，有一句话我一定要提的，因为一点都不可以分割的，是在一起的，跟他的约束在一起的，是什么？就是神不停的讲一句话，不停的重复的。我只选中两节经文来给你们看哦，利未记19章跟26章，他讲什么？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们几个礼拜前讲过，神在混乱当中、败坏当中带出秩序，带出生命，创世，他使整个的世界归位，回到那个有秩有序的。然后第七天他怎么样？他就安息了。他的安息不是没有事做休息了，而是一位王，一位天地造天地的王，他的休息，他可以坐下来，他可以开始统治他的王国，他可以开始统治他的王国，因为一切都平安了。 太平了，直到人堕落。但是神不会放弃这一点的。因此来到从西奈山来到了从埃及来到了西奈山，打埃及的所有的这个偶像败坏混乱背弃神的那个埃及人也是、背弃神的，然后把他们带出来，来到了西乃山，然后与他们立了约，这一群百姓成为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的百姓。所以他的国度圣所，他说为我造圣所，圣所一造好，神的荣光一进入，这是他的安息之所。诗篇一再的告诉我们，这是我的安息之所，是我所拣选的。直到最后他拣选了锡安，拣选了耶路撒冷，那一个地方，那一块地。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全部，但是都在妥拉里面。他就安息了，这是他安息之所，有他的名字在那里的。他现在不在了，他现在上面圣殿山上没有了，没有圣殿了。但是有一天他还要再回来，他脚踏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他的圣殿，回到他拣选的永远的居所，安息。意思就是，主耶稣再来，我们要进入1000年的安息年，因为他要统管万有1000年，他要做王，恢复他的王权，统管全地，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以这个叫安息。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当你守安息日的时候，你有一个敬畏他的心，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我的神。我不仅是对他，我让全世界人看见我有一位神，他是至高的神，他是创造的神，他是最有能力的神。我守安息日是因为我要亲近他，因为这是他的安息日，他可以在我里面统管我，我完全降服在他的里面，在他所定的日子里面，不做自己的事，只有他，只有他，这是他安息日。要进他的圣所，他所拣选的，神最愿意的事就是住在人的里面，人的圣所。你的里面跟你同住，这不是只有新约才有的，我们昨天已经证明了，以赛亚都讲过了，他的灵 他要赐下灵。你说这个是一个预言，从一开始就是神，他的心意没有改变过，他要住在你的里面，他与你同住。我要说与我同住，我愿意与我同住。所以我这个人里里外外，从头到脚，思想意念全然降服于他，全然降服于他。很可惜的是，以色列从一开始神怎么说他们就一定会去犯那个罪，就像小孩子一样啊。我有小孩我知道，你告诉小孩子这个是火，你不要去碰，我告诉我儿子你不要去碰，他就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就是一定要靠近那个火，他就是要去碰碰看，直到他烧倒。跟他讲那个花盆里面的是土而不是巧克力，他去吃吃看，抱起来刷洗一洗，土不能吃，放下去，过不了多久他又去吃。他不是白痴，就是你跟他讲不要做的事偏偏要去做。或许以色列也是这样，你不要拜偶像，那会成为你的网罗，会带你走向死亡，他们偏偏要去做，他们偏偏要去做，把神的话当成耳边风，拜偶像。弟兄姐妹们，什么叫拜偶像？所谓的拜偶像有几个， 就是向偶像献祭。你说我没有，我从来没有拜偶像，我没有跟这个偶像献祭过。我们以前小时候傻里傻气的，左右邻居都是拜拜的。他们拜完之后会不会拿东西来给你？会。还好我的祖母，我的外祖母一开始就教我们，从小我就听到他讲，我们是基督徒，他们是世俗的人，用台湾话世俗人，世俗的人，所以他们拜过的东西我们不吃。所以你要不知道你就吃了，拜偶像像与偶像吃饭，你明明知道他拜过了，他们天天拜，常常拜，初一十五拜，一直拜，用什么拜？就是端的这些东西摆在那里，献给偶像，这叫拜偶像。在偶像的面前吃饭，或是在偶像的面前喝酒，还有一种就是不道德的性行为。不道德的性行为是拜偶像，你知道吗？我们都不知道。圣经还讲，保罗还讲，贪婪就是拜偶像，你有贪心，他说这个是拜偶像。所以如果我再举下去，你恐怕就要坐立难安了。说我从来不拜偶像，但是你在拜偶像，你不知道，你如果对神的话语糊里糊涂，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你不知道你在拜偶像。这个拜偶像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拜偶像，你就是等于背弃了与神的约。哦，这个要听进去，这真的要听进去。偶像是什么？其实偶像就是邪灵，或是邪恶的灵，这些邪恶的动机，通通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这四件事情你一定要认出来。因此当我们在看使徒行传十五章，新约使徒行传十五章，当耶路撒冷这个使徒们开大公会议的时候，他们决定有四件事他们不能做。什么事？你要看19-20节，雅各就是主耶稣的肉身的兄弟，他说让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禁戒偶像的污秽，奸淫就是拜偶像，乐死的牲畜，那个是跟他们的宗教的仪式有关的。在当时的拜拜，当时的外邦世界里面有关系的。还有什么？血。外邦的宗教一定吃血的。一定吃血的。因此使徒们举出这四件事情，告诉他们这是妥拉的教导。你一定要从一件事情开始，就是要跟偶像划分界限。你过去是在偶像的这个敬拜里面，你现在完全划分界限，这四件事情你不可以做。是不是外邦人除了这四件之外其他可以做呢？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我们已经进入这个约，只有一个约，神只跟以色列立约。那我在哪里？感谢保罗在罗马书11章告诉了我们，我们被接之进入，不是他要来迁就我，是我要进入他的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你要明白这些道理，你就会看见妥拉从头到尾神在讲这个与我立约，我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会一直看到他讲什么，警告你什么，不可拜偶像，不可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对不对？ 我不要替你读圣经，你要自己读啊，都在圣经里面。讲妥拉就是五本圣经，你自己去看啊，都是。所以一过约旦河，以色列百姓怎么样？留下自己的网罗，神说要赶尽杀绝，灭绝尽尽，他们呢可惜不愿意。神说好，留他们做你们这个，做你们的刺，做你们的网罗。果然不错，果然不错。所以我们认识妥拉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是被分别出来的，被分别出来单单归给这位神的时候，你是跟过去跟所有的虚空所有的偶像都没有关系了，你要划清界限了，你只要听他的，他口中的话语你都要听，你要听进去，你不要做选择。摩西在这里，你要选择，你要选择什么？你选择生命，是不是？你要选择生命。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听了很多的话，你可以不要守这个，你可以不要守那个。我对不起，我跟你讲，没有这种事。一个约，当你越明白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只有一个约，一位神，一个约。你在约里面，他没有两种约，他没有两种约，他只有一个约，是你要去，你进入，你要学习的，你要学习，你要知道的。所以保罗说，你只要口里承认，有没有去讲到这句？我们常常引用的，对不对？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可以得救了，有没有？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太轻忽这一句话了。你以为说我嘴巴讲讲，我们常常带领人这个信主，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得救了。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知道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就是约的宣告。这在宣告约，你在宣告约。一个人口里承认，认耶稣，耶稣啊是我的主，这个人他就是进入了与他有关系的约中。小心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不清不楚。感谢神，他的怜悯很大，虽然我们许多人不清不楚，我们最后还是清楚的，他的怜悯。当你进入约中，没有告诉你的事，因为带你信主的人也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我同意遵行并且忠于神的话语。妥拉跟出埃及记十九章神问以色列百姓的一样的，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就是同意遵行忠于约，忠于妥拉。出埃及记十八章我们看见叶特罗，是不是？叶特罗是米甸的祭司，但是他来到了摩西那里，摩西跟他讲是耶和华神所做的大作为，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话？耶和华是神，你们的神。我们要看哈，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他听完之后，叶特罗说，第十八章第十节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然后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这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知道，所以犹太人说他这个叶特罗在这个地方，他已经就是归向这个犹太教了，他已经离弃他过去所服侍的假神了，然后尊这位神为他的神。那这个以后我们再说。这是妥拉，所以你们放在心上，你一定要记得，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对于圣经在用的词汇，我们常常看不见，不知道。 我要讲的就是神的话语非常丰富，并不是表面上你看这个意思，原文这个意思，那个意思，神，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有太多不知道的事情。以色列百姓拜偶像，所以神称他们叫做犯邪淫，犯邪淫，你明白吗？犯邪淫。所以我们看见在何西阿书，我们有一天要演一出戏叫何西阿书，何西阿，名字非常的非常美，它叫以色列是我所爱的，何西阿，以色列我所爱的。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这个剧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可以演这出戏。看到何西阿，很多人不明白，但是如果你不认识神的爱，神的心跟人的背叛背逆离弃他，以及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可是他最后还要将你收取回来，这样的一个心意你都不知道的话，你一定要好好的读何西阿书。但是他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神所说的，他说你弃掉知识，神的话语，我也必弃掉你。其实都不是神主动要弃掉你，是因为你不要他的话语，你不要他的话语，你当然就不知道他的道路，所以看起来是神弃掉你了，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我既忘了，你既忘了你神的陀拉，你忘记了你神的陀拉，你既忘记了我跟你立约，我跟你立约的那个约书，告诉你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你都要遵行，这些东西你都忘记了，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因为你如果忘记神的陀拉，你当然不会教导你的儿女，对不对？所以你的儿女会走什么道路？灭亡的道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我常常讲你要去摸神的心呢，他看起来好像很严呢，在讲的话我也不要你，但是事实上是我们人不要他，弃掉他，因此他一直在呼召回转回转回转，你只要一回转我就转向你，他已经准备好要转向你。所以何西阿书第八章11-12节，我们看见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以法莲代表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在北国有两个祭坛，大祭坛，一个在撒玛利亚，一个在但北方。在那个祭坛上有什么？在那边有什么？金牛犊。我们去年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去过那里，在但，是不是很悲哀的？神说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干涉，甚至在陀拉里面613条，神说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妥拉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干涉。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问自己，神讲的许多的话你以为与你无关，是不是？有没有？我听过很多， 这几年走过来，我常常听到说这是不能做到，这已经过去，这是太远古的事，这几千年的事，我们现在是现代时代，我们现在有喷射机，我们现在是交通工具都不一样，所以神的话怎么能够行呢？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神说这句话直到今天仍然响在空中啊，永恒，从永恒传到时间点。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唯有他是活水， 唯有他能够提供你生命的水，你不要，偏偏要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当我们说我们不要妥拉的时候，我们实在损失太大了。我在纽约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小报道，有人去问一位律师在纽约市，他说你非常成功，你的客户里面又有犹太人又有基督徒，当然还有其他的人，你说告诉我哪一种人最蒙福啊，就是最成功啊，他用成功啊。这律师都不用思想，他就告诉他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因为他们守前面那本书。基督徒呢，守后面那本书。所以他比不上犹太人。所有的宝贝都在前面那本书。这是他讲的。我们不要神的话，我们不要妥拉，我们离弃他。所以以赛亚书24章 第五节，地被其中的居民污秽。在这个地上，以色列这个地上拜偶像，直到今天还是同性恋、马拉松自豪世界的这个同性恋的首都，直到今天还是一样污秽的那地，污秽了橄榄山，污秽了圣殿山。我到以色列，有人跟我讲，你不要以为这是圣地，一点都不圣。弟兄姐妹们，圣地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定义的。圣地是因为他拣选那地，是他拣选那地。你不要以为说他拣选那地，现在在橄榄山上，在所罗门时代就是了，污秽那地，杀儿女，这个献祭给摩洛，所罗门的时代就是了，直到现在啊。然后他就不神圣了，圣殿，圣经告诉我们，祭司在那边偷鸡摸狗的，神都打开给以西结看那个异象，看看他们躲在圣殿的屋子里面在做些什么事。你说神就不要他了，就不要这块地了？不会，因为主耶稣已经让我们看见他什么？当他来的时候，他要洁净圣殿，他要重新的洁净那块地，把他们都赶出去，把不污秽的东西都赶出去，所有的人都赶出去，不义的都赶出去。他要来洁净那块地，我们要等候，我们要等候。所以那块地被其上的居民误会了，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妥拉，不遵行妥拉。摩西早就看到了，神早就知道了，所以要摩西写一首歌来指出他们的不是。早就知道了，废了律例，背了永约。如果照世人来看，这个约早就没有了。很多人就是这么看的，没有了。神不要以色列了，跟他们结束了这个关系，是合情合理的推论，合情合理的推论。可问题是，这位神是不忍气的神啊，他知道啊，不能够丢弃他们啊，我还要再把他们招聚回来啊。他等候他们啊，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他说我也到那里，我要占作他们的圣所。所以犹太人说，我们的每一个会堂都是小圣殿。他有一天他要把他们招聚回来，现在就是啊，再招聚回来啊，是不是？我们都亲眼见证到这件事情了。他要恢复，他没有一点都没有收回他的妥拉，或是放弃他的妥拉，他仍旧持守他的妥拉， 但是他改变人的心，他要改变这一群百姓的心，跟他立约的百姓的心，那个眼睛要看也看不见的，看见了好像没看见一样，耳朵听见了好像没听见一样，心也是都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只有谁能做？只有神，只有神，只有圣灵能够做这个改变的工作。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恩典，他的怜悯，这是他的名字，这是他的本质，这是他的所事。所以我们看见一句话，我离弃你不过片时，神的话。很多人爱这一节经文呢，又放在心上。神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你放在心上啊，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他如果不施大恩，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所以以赛亚说，若不是他为我们存留余种，若不是他为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就像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了，灭亡了，灭绝了。他说我要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你要爱上神说的必不，绝对不会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我记得前几年我生病，有一次两年前生大病，那个病怎么样都不好，哎呀，回到美国病到觉得自己要死了，那个气管整个从头到尾都是起都起不来，去看医生也没用，感觉要死了。然后就在我寻求他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句话，就是我给你恩典，恩典。但是主啊，我要得医治，我要恩典，这个我不明白，我要得医治，我现在需要医治。然后接下来他就问我的弟兄，他说神感动我，我来为你祷告。我说好，我领受。他的祷告就是神的恩典要临到你，恩典。忽然间我转醒，醒过来，我要什么？我今天要什么？主，我要你的恩典。恩典就是我不配的，我不配，但是你要给我。所以你看到我现在，我要大大的张口，我要恩典，我要更多的恩典，你给我加倍的恩典。我要恩典，我要你的恩典。我再也不祷告说主啊你医治我，没关系，喉咙都没声音了。那一年我回到东京的时候，他们听到我张开嘴巴讲话才知道你真的生病了，那个声音都没有了，但是我还是照常，因为我知道他的恩典够我用。感谢主，你一定要记得这句话，我只要他的恩典，你还要什么？你只要有他的恩典，你就安了，你就 shalom 了，你就平安了，真的安了。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昨天给你们新约解密，今天我还要来解密，解开新约的话。你们知道主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要来的时候，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你听到施洗约翰讲什么话？讲什么话？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36节，我们看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一看到耶稣啊来，他从他口中出来的话就是，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在次日，36节，约翰，施洗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其中包括使徒约翰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他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主耶稣第一次来，来做什么？他就是神的羔羊，做什么？除去世人罪孽的。你要放在心里啊，他要来做什么？他要来除去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我今天我觉得实在很奇妙一件事，我3月11号我就回到台湾，我感谢神在一位姐妹那里，我安静的准备这次特会要跟大家讲的。其实我不是3月才开始准备啊，我其实很早就开始准备了，我写了很多东西啊。但是这一次在准备的时候，讲到回归妥拉的时候呢，神带我进入了我以前没想过的。然后我们今天亚林长老选的诗歌带我进入，哇，我没有跟他商量，我也没有告诉他我要讲什么，但是他讲这个就是今天我要释放出来的。然后我一面敬拜，我深深的知道这是神今天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放在心上。我们看见这是会幕，这是会幕。我们刚刚在唱外院，外院在哪里？在这里。这不一定是真的摩西的那个会幕模型啊，这是后人所造出来的。但是呢，我只要它几个重点，我们来学习啊，我们来学习。第一个，我们看见铜祭坛是不是？我们有没有看见洗涤盘、洗濯盆？有没有？我们看见，这是外院。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有一个门，整个会幕只有一个门，那个门朝东，那个门是朝东的，只有一个门。所以你要到这个会幕里，你一定要经过这个门。你如果不经过这个门，主耶稣说，我就是门，若不从我进来的全部是什么？贼呀，翻墙进来的，翻墙进来的。这是他，他在那里，主耶稣，铜祭坛，洗濯盆。不是，我给你们看，再看，这是所罗门圣殿的模型，也是人造出来的，谁也没看过，但是或许比较看起来是不太一样，但是几乎它的设备设置是一样的。外院有祭坛，铜祭坛，我看那个不是铜的，石头的，他弄错了，铜祭坛，还有洗濯盆。然后真正的圣所在中间，圣所的里面，走进去，在最里面有一个小的地方叫至圣所。你一定要认识，因为这个会幕真理对于你来认识妥拉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有关系，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见说，当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成为什么？他成为那个祭物，他成为那个祭物，耶稣啊，成为祭物，在哪里？我不是说他在祭坛上被烧的，不是，他是被钉十字架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在那里做什么？他被献上为祭，赎罪祭。我们这几个礼拜都在讲立位祭，明天也是要讲立位祭，赎罪祭。如果你不认识这整个的会幕真理，你就接受了说，主耶稣来，他已经做成了，然后呢，我们不要妥拉了，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算是旧约了。可是当你认识会幕真理的时候，你会知道 他做了这一步，还有下一步啊。他说我来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是不是？同祭坛，同祭坛，记住，同祭坛不是他的目的，不是他的目的地。 你记得，不是他的目的地。希伯来书讲很多献祭的事，希伯来书其实讲的是有关赎罪日，赎罪日的时候。那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是我们要来看，同祭坛不是目的地。你们不用担心，我所有的 PowerPoint 都放在我们的网上，可以使你自由的自己去下载。但弥赛亚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他献他自己为赎罪祭。还没结束，主说那些日子以后，他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妥拉写在他们的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了。我把会幕跟圣殿两个图放在一起，不管是会幕也好，不管是圣殿也好，都一样的。外院、同祭坛、洗濯盆，走进圣所有三样圣物。一边是什么？在南边，你要记得那个方位，因为有关联的。那个在南边是金灯台，靠北边是陈设饼桌子。靠近会幕，这是照圣经讲的会幕，隔着这个幔子的这个前面是金香坛。神说隔着这个幔子的那一边就是至圣所，在那边只有一样东西，这个就是约柜。约柜，那我们要来认识这个同祭坛不是主耶稣来的目的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顺便除去约书妥拉。我告诉你，我称它是最大的谎言。还没完，你当你知道会幕真理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没完，这是第一步。你再去看利未记，你就会明白，神不会让你就是停在外院，停在那个祭坛结束，拜拜。圣所是祭司才可以进去的，我们都不能进去。那你圣经没有读熟，没有读透吗？不要相信。当他在那里献上，在那个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的时候，他除去了一切的咒诅。看到最大的咒诅在妥拉里面写最多的在哪里？生命记28章，是不是？所有的咒诅写在那里的那些咒诅，他除去了人做不到的，人犯了他的话语的这个咒诅，他成为咒诅，主耶稣自己亲自成为咒诅。被挂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就永远有功效了。他一次献上，你不用再牵着牛羊去献祭了。当一个人要来到会幕献祭的时候，在那个如果你听不懂，你还忍耐听哈。有以色列人跟他立约的人，外邦人不能去的，立约的人。他如果要进入那个门，带着牛羊要进入之前，如果这个人曾经摸到死尸，或是女人是他有那个月经来过的，他就是不洁净的。那不洁净的人在圣殿的前面有一个屋子，那个屋子叫红母牛灰的屋子，你需要到那里去让祭司替你洁净，撒上洁净水，然后你才可以来献祭。 你才可以来献祭。那在会幕的时候，摩西的时候，人认罪悔改，你已经认罪悔改，你带着牛羊一定要来到会幕门口，你不能一下就到里面，你一定要来到会幕门口，然后在那个地方祭司会出来，你把你的手摆在牛的头上，他代替你了，然后祭司就在那个地方，你宰杀那个祭司就把这血拿到祭坛，在那里献祭。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实在不太想，不搞不清楚，不想知道太多，对不对？因为现在也不用献祭，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来看，他一定要从东边，他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献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罪就不得赦免。祭坛，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第一次来除去罪。我们看见以赛亚书53章第6节，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3章，这是在预表着以赛亚在预言有一天神的儿子神的羔羊要来。我们看见他说如同牛羊一样，他如同牛羊一样，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苦待，击打苦待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第六节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到他身上。今天我们看到那个铜祭坛，你就要看见圣经告诉我们，那个铜祭坛在古代的时候，天上的火下来，人不能点火。再讲一次，是神的火下来，那个火不灭。那所以他们说那个火在烧，而且那个火整天在烧的时候是往上的，常常他们在火中看见有狮子的样子。这只是传说，你们不，这不是圣经，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有这样一个说法。所以祭司是用到那个金灯台那边，只能拿这个火，不能够点火。你点火，他叫说献燔火，献燔火就会被烧死，亚伦的两个孩子一样。那我们看见的是祭坛之后呢？祭坛之后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在讲的就是这样子：你只要信了耶稣，你领受了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你领受，你知道他为我除去罪，我只要相信他，然后圣灵就会到我里面。我就得到永远的生命了。接下去呢？没有人告诉我们呢。所以一大群的人都在哪里？都在外院呢。我现在讲的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许多的人都在外院徘徊，很满意了，因为祭坛耶稣啊已经做成了。我现在就在外院，我们在外院那个圣所不需要，那个我不需要，至圣所那更不用讲了。那神的心意是这样吗？神只是要你经过祭坛就好了吗？神只要你一直处在外院就好了吗？这不是他的目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我来了是要叫羊或是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更丰盛的生命。弟兄姐妹们，你一直处在外院里面，你没有办法得到丰盛的生命，你绝对得不到丰盛的生命。你太满足于外院， 付代价走进去。其实你都不用付代价，耶稣啊已经付了代价。我们知道那个幔子已经打开了，但是幔子打开不是说你就可以跑进去。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你要靠着耶稣啊的宝血，主耶稣的宝血，你要靠着我们的大祭司，只有大祭司才可以到至圣所。这个没有改变过，弟兄姐妹们，你如果不在耶稣啊里面，如果你不是藏身于他，你是不可能到至圣所的，你知道吗？你不可能，我现在已经可以，我是祭司，我可以进入了。对不起，不可以，还是不可以。你一定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你一定要在耶稣啊哈马西亚里面，你才可以进去。他巴不得带你进入。所以我刚刚唱到听到雅琳选的这首诗歌，我想神在对我们讲话。他在这个世代，他要兴起一批心腹。请问你在外院，你能够成为心腹吗？你能够装扮整齐吗？你的身上要穿的那个细麻衣，洁白的细麻衣，能够整齐吗？还差得远啊，真的跟你讲，还差得远啊。对不起，我们要得的生命，得更丰盛的生命，你必须要进入圣所，你必须要进入跟他在里面，进入至圣所，在那里像摩西一样，求你让我见你的荣耀，在他的里面，在耶稣啊里面，我们才叫做得以亲近阿爸父神。我们一直在外院，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的，但是他邀请我们要进入，要进入，进入更深，进入更深。金灯台，我们看到金灯台，它代表什么？整个在会幕的时候有用了很多金子，但是我们知道在所罗门的那个圣殿里面，地板也是金子，墙壁也是金子，整个屋子都是金子，唯一的光源是金灯台。当他一点上的时候，他们以色列犹太人称这个屋子叫做闪闪发光的屋子，叫闪闪发光的屋子，因为都是金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金子，不是金子，哈哈，我们不是看到金子，我们要看到的是金灯台。对不起哦。哈利路亚，等一下哈。主耶稣说他就是那真光，他就是世界的光，是不是？他就是那个光。他的话就是光。当他们说在整个地球一个地方，神所拣选的，在那个地方盖了一个圣殿，在那个地方有小小的一个至圣所，是真的是小小的。可是当那个金灯台一点亮的时候呢，金灯台一点亮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有光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就有光了。他的话，金灯台代表他的话，他的话就是光，他的妥拉就是光。诗篇119篇105节，是不是这样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它是真光，它是唯一的光。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过两次，是我是世界的光。箴言6章23节，箴言6章23节讲到，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或是我指教法则，你们看到了对不对？你们要翻圣经啊， 六章二十三节，诫命是灯，诫命法则就叫做妥拉，神的话语。妥拉是什么？妥拉就是光，妥拉就是灯。血责备是生命的道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光，他的话语一进来就看见了，所有的黑暗都要遁逃了。你要赶出黑暗，不需要拼命去，你只要光进来他就走了。所以你里面充满神的话语，在你里面记了很多神的话语，存记在心，你里面是亮的。你不管走到哪里，你里面是亮的，你的行为人家看见是亮的，不一样的，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你里面有光。你要进入，你要读他的妥拉，我用白话来讲，你要吃进他的话语，陈设饼桌子，在那里陈设饼桌子，十二个支派一个一块饼，十二块饼在那里。据说他们每个安息日的时候换饼，新鲜的从炉子拿出来的放到那里去，到第二个安息日的时候来换饼的时候，那个饼我们说还是新鲜的，还是热的，是给祭司吃的，吃那个饼。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他是生命的粮，你要不要吃他？新鲜的，他是玛纳，天上的玛纳，陈设饼在那里，在圣所，你吃，你要吃他的话语，你要吃他。当主耶稣说你们一定要喝我的血吃我的肉的时候，把人吓坏了，人都跑掉了，这怎么这话难听，怎么能够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这个教是什么教？所以在过去，因为这些话，基督教都被逼迫。那你不明，真的不明白啊！他就是生命的粮，你一定要吃，吃他。他就是妥拉，他就是神的道。我们昨天已经解过了，对不对？你要吃他的话语，你要进入里面，来到了至圣，来到了圣所里面。我们知道常常里面只有几个人，少数的人，多数的人在外面啊。以色列人利未人服侍在外面啊，能够走到里面只有少数的几个人。金灯坛面对着隔着幔子面对着约柜的祭司，每天早晚要两次，两次在那个地方点香燃烧烧香，早晚两次。或许很多人在讲，这个就是你的灵修生活，早上的灵修，晚上的灵修。但是呢，来到这里你是祷告，你的祷告，神有个幔子隔着，感谢神现在没有幔子了，已经打开了。你来到他面前亲近他，你跟他讲话，你不再一样了，你已经吸取了那天上的那个，那所有的他回应你的，他从天上回应你的。金香坛，启示录告诉我们，老约翰在启示录看见什么？他看见天上有金香坛，他说那个是什么？天使告诉他那个是什么？圣徒祷告，圣徒的祷告。要不要祷告？你们要不要？所以有人说很多基督徒的天使都是失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祷告，天使没事做。当然这是一个形容啊。你祷告吗？你祷告吗？我相信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祷告。你祷告，他带上宝座前，在那个宝座前有真的真圣所，真的圣所，真的香坛，在那个地方，你的祷告馨香之气，他闻到，他知道，他回应。所以这个完全是在外院的人没有办法了解的，没有尝过的。你只是得到，我们说得到一个门票，我可以上天堂了，太可惜了。你在地上他应许你的那些丰盛的生命，你一样都没有享受到。 我们今天读完这个陀拉，这个都在陀拉，我今天在讲陀拉，我希望你们明白，都在陀拉里面。来到了约柜，一直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的，一年一度进去的，还要带着牛羊的血进去的。你们知道吗？当大祭司一进入这个隔着个幔子进入的时候，他要把这个血洒在哪里？啊？洒在约柜施恩座的东边。东边。我如果再讲一下，我有多少时间啊？我昨天又太短，今天又不要，会不会太长了？哦，感谢主，还有一点时间哈，感谢主。第一个杀人犯该隐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他往哪里去？往东边去。所有犯罪被逐的人都是从东边去。所以等到你想想看，我用很快的讲，等到那个使徒保罗他被派外邦的时候，他有感动，他要往亚细亚去，要往亚洲去，真是巴不得他早就去了齁，但是神拦阻他不让他去，以至于他就往西边去。这是有道理的，你知道吗？不是偶然的。他不是往东边去，他是往西边去。福音是往西去。地球绕一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回归，不是回到耶路撒冷，对不对？你要怎么回去？从东方回去，所以中国人说，中国人是最后一棒，我们要从这里回去，面向耶路撒冷，面向西边。耶稣啊的脚踏在橄榄山的时候，他面向西边。他如果圣殿，他从那里进入，是从西进去。这是一个预表神的救赎，神的救恩。被逐从东边回转向西边。所以我当然有很多故事，可是我觉得有些故事是不能讲的，我说不要讲。有人讲说这个不要讲，对。那个血是洒在那个也你们有听过吗？就是那个 Ron White 讲那个他检查他挖掘出来的齁，那个耶稣基督的宝血呢，从他的那个血就地震有没有，然后就裂开，然后就流下来，然后在底下是耶利米把约柜刚好藏在那里，所以血就滴在施恩座的西边，最终结的最终极的这个救赎就完成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只是，这是故事，你们千万不要讲牧师讲的哈，这圣经没有的哈。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西跟东，神在话语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字都有他的意思的。都有他的意思的。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我们不是知道全部。他要让我们知道的我们会知道，他如果不让我们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听到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可是有一个真理不变的，就是什么？至圣所，对不起，血，每年的血是洒在那个约柜那个施恩座的东边，这是圣经。所以我们在那个约柜有了什么事情？约柜是神的居所，神的居所。他在旷野的时候，这个云柱火柱停在那个地方，约柜的上面，至圣所的上面。然后神说，我要在这里与摩西面对面讲话，声音会从这个地方出来。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来靠近我们的阿爸父神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话，你可以听到他对你讲话。 这是一个极大的极大的极深的不要说恩典，是一个邀请。其实神真的是邀请所有跟他立约的，借着羔羊的宝血与他立约进入的，能够来亲近我，靠近我，跟我面对面，能够看到他的荣美。可是很可惜的是，这世界上很少的人，很少的人进入这个至圣所。约柜也称为见证的约柜，因为在那里面有两块约板，就是摩西的约板，约书在那个地方。应该还要有亚伦的杖，是不是？应该还要有玛纳在个罐子里面，但是据说所罗门讲的，如今只有两块石板在那里。这是所罗门讲的，你们可以去查。怎么会只剩下两块石板呢？约板在那个地方。但是在第二圣殿，西律圣殿，主耶稣来的时候呢，里面没有约柜。那个至圣所没有约柜，不见了。很多的传言就是耶利米先知将它藏起来了。将它藏起来。好，这个不在我的要讲的地方齁。只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神在对我们说话，他邀请我们每一位，你不要只停留在外院，你不要停留在外院。如果有跟我们同走这个天路的，你要鼓励他，你不要单单留在外院。在外院，哎呀，太多事情了，很多都不明白的，因为你没有神的话语，你没有喂养，所乱七八糟的。救恩是白白的，白白得着的，但是不是独妥拉得救的，你要记得啊，你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救赎，他的赎罪祭，他所献上的，我们得救的，靠着他的宝血，我们得救的。但是不要停在那里，你要往前进入，进入更深，进入更深。最后，我要用一个经文。我们来思想，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诗篇第一篇第三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妥拉，我改字了，我不是改圣经，我是把它改成原文妥拉，唯喜爱耶和华的妥拉，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尽都顺利。一棵树在溪水旁，它底下有根，它的根要深深的插进土里面去。根不是只有一根，你知道树根是分开的，所以他们说，你看这棵树有多大，很大的一棵树，它底下也有另外一棵树，就是它的根。稳稳的插在那里，稳稳的插在那里，插往下扎根，吸取活水，往下扎根。你从外院进入，你开始吸取生命的活水，神的话语，你开始吃喝，你的生命会活出来，完全不一样。我们看一个基督徒，你只要看他。食衣住行，言行举止，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根有多深。我可以看得出来，你的根有多深，完全表露在你的生命里面。妥拉的教导，妥拉的教导不是悬空的，不是哲学的，不是这个虚无的。虚无缥缈的 那些意念概念而已，妥拉的教导，神的教导是落实在我们的食衣住行里面，还不止食衣住行，包括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心思意念看不见，可是可以活出来，人可以看得到，人可以看得到，这是妥拉， 投他的那个精髓。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说这个人昼夜思想，白天也想，晚上也想。我以前在教会里面，我们只有在坐着听到的时候思想他的话，也不一定完全思想啊，常常飞走的。这个一结束呢，三三两两都在谈什么？谈人间的事，谈人间的事。我讲的是比较客气一点啊，我不知道在谈什么，跟神没有关系。可是这个呢，昼夜思想。你真的昼夜思想吗？我告诉你，你如果你的生命是在圣所里面，他住在你的里面，你在他的里面，你昼夜所想出来的都跟他有关，你活出来的是带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成为光，可以成为盐。主耶稣不是在讲一个虚无缥缈的事情，他讲的是实际的。你是光，你是盐，怎么看得出来？就是在落实在你的食衣住行、言语举止。我们讲到妥拉，讲到有一年我们开始学习，讲到大麻风那一次，我几乎是我自己先被击倒了。天哪，那我明天要怎么讲？这实在是从来没听过，实在太可怕了。我那一天是沉重到不行。等到我讲出来以后，我可以跟你讲，神的话语如同一刀两刃的利剑，把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赤裸破开了。大麻风最大的罪就是在舌头，拉修哈拉，这个舌头的罪。因为那个大麻风，我们翻成大麻风，不是要去找医生的，是要去找祭司的。这是属灵的病，属灵的病。今天我们在学习妥拉，我有从心里面要告诉大家，你进入妥拉这一块，你知道这个好，你尝到这个美，可是你千万不要转过身去批评论断其他的人，还没有走进来的，或是他们反对的，你都不可以。如果你去反对，你去批评，你去把自己分别出来，与他分别出来，与你的弟兄姐妹分别出来，然后把自己提高的话，对不起，你还是在外院呢，你还是没有明白啊。所以今天你有了神的话语，妥拉，仔细的去读，他有教导的。为什么讲到食物，大家讨论这个，讨论那个？因为神真的很聪明，很智慧啊。这个知道这个不洁净，这个不好，这个有细菌。我看圣经很简单，因为他从头到尾只讲一句话：鱼你不洁净，不是猪不洁净。他说你吃的鱼不洁净。然后到最后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是圣洁的神，因为我是圣洁，所以你们要圣洁。明白吗？你明白吗？他就是这么讲的。昨天长华弟兄讲得很好，因为你爱他，你就要守他的话语，是不是？你今天说我虽然听了，可是我觉得这个跟我无关，那你还是没有听到，你还是没有听到，因为神的话没有改变，他没有改变。你在新约里面找不到他改变他自己的话语，找不到。前面这本书跟后面这本书是一本书一样的，神是的，神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他只是要告诉你，你现在被分别出来了，你是圣洁的，你是不一样的，你跟这个世界分别的，世人可以做的事你不能做，世人可以随便，你不能随便，因为你的身上有我的名字，因为我住在你里面呢。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做一些不是，因为圣灵永远不会离开我。那你去看圣经，他会离开的，他不要跟污秽在一起的。他去了，他还可以再回来了，但是他不会的，他不要同住的。 你不能够让你的神，圣洁的神，跟里面的污秽掺杂在一起，掺不了，对不起，掺不了。你要放在心上，要很严肃的来守神的话语，他知道你的心。你或许还做不到，但是你要祷告，求神帮助你，因为你定义要遵行他的话语，定义要遵行他的话语。主，你是圣洁的，我也要圣洁，所以你不要把圣洁两个字看成是哲学抽象的，圣洁两个字落实在食衣住行里面，因着他的话语，他所说的话语，神，圣洁的神所说的话语，他落实在那里。当你跟着他的话语去做的时候，你就是行在光中，你就是圣洁，这是他的定义。我觉得不难，我们常常要呼求圣洁，呼求圣洁，可你又不听他的话，他一直讲你要来遵行我的话语，我们又不遵行他的话语。今天我要讲，在台湾，我从台湾出生的，神把我生在这个地方。我离开台湾40多年了，住在国外的日子长过在台湾，但是台湾的动静，台湾的教会的动静我都知道。我知道台湾弟兄姐妹们非常的渴慕，只要看到每一年有多少有名的，全世界有名的人被邀请来到台湾开特会，开特会，开特会，医治释放特会，或是教导特会，太多太多了。我曾经参加过，人多到不行，因为大家很渴慕，大家都要，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恩膏，我奔到前面去，要讲员来祷告，我要领受他有的。但是我今天要，神把这样的一个感动摆在我心里啊，请问你，台湾，你得到多少？你得到多少？来了又走，来了又走，来了又走，你得到什么？你得到什么？过去有一个童话啊，安徒生童话。有一个孩子想要寻找一只青鸟，然后他就离开家乡到处去找，哪里听到有青鸟他就去，哪里有青鸟就是 blue jay 或者是什么，就去找，最后他一没有找到，筋疲力竭，他回到自己的家，当他卸下来坐在家里的时候，他听到后院有鸟叫声，他的后院有一只青鸟就在那里。我今天要讲的是，神给我们的话语充满了能力，都在他的话语里面，落实在他的话语里面，你也可以得到的。但是你不要，你要人家给，人家有的我要，人家有的我要，他讲的我要，我要神讲的太难，我不要。所以我今天不仅给台湾，给所有渴慕的华人，回到妥拉神的话语。我今天我们已经走了几年，太美太美太美了，神的妥拉太美太美太美了，他的话语生命改变。我亲眼看见我的弟兄姐妹们生命改变，当他们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我不是一个喜欢去听很多话语的人，我不是那样的牧者，我也不会去一直陪伴着要讲很多话的人，我不是。但是我只要上台，我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看见人改变，神的话语改变人，不是人的话改变人，你知道吗？不要再寻找了，不要再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了，回到神的话语，他讲的就是他的话语。你们只要遵行我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一切的福都要追上你啊，要追你啊，你知道吗？哦，我们现在是要追啊，追福，可又不守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就那么简单写在那里， 我巴不得每一个人能够重新的思想，重新的来定位自己，到底我在寻找什么，到底我要什么。你所要的属灵的、属物质的，他都要给你，你知道吗？他给你一条路，就是在他的妥拉里面，就是在他的话语里面，都在那里。你仔仔细细的跟随，好好的听，有时候是需要有人讲给你听的，好好的听，自己要吃进去，吃进去，你就必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这个不是说说而已，那是真的，是真的。所以我们知道，你知道希伯来思想，我要再次的告诉你，希伯来思想或妥拉思想，是你听到你就要去做，听而行，就是真正的听到了，你听到了。你怎么听到了？你用行为表示我听到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真正知道？你就是去行，行所听到的，你所知道的神的话语。你怎么说信？你要信，信什么？信神的话语，他所讲的。你不要去讨价还价，你不要去跟他理论，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不懂，祷告，光要照在你里面，你要明白的，他一定会要让你明白。我们的神不会将他的，你是他的孩子，你寻找他而关起门来不让你知道，不会。爸爸，我要知道，你要告诉我，你叩门我就给你开门，你寻找就你就必寻见，是不是？就是你不寻找啊，就是你不去叩门啊。他不远，摩西告诉我们，神不远，神的话不远，他就在我们里面，他就在我们四周。可是我们都不要，我们老是看别人的好，我要别人的，所以是花了很多的钱在台湾，我知道一批一批一批来，一批一批走，成就的太少，浪费太多钱。因为你也有这个宝贝，你为什么要走另外一条路去找别人？你就有那个宝贝，就在这里，你不需要多，就在这里。我要你们放在心上，神的话语完全落实在食衣住行言语举止上。雅各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也许我用这一句话做结束，你如果没有行为，你所听到的是白听。你花那么多的时间金钱来到这个地方，你没有行为，你没有听到，你没有听到，你没有行为，你真的不知道，你没有明白。如同以色列百姓一样，直到今天，神还是没有使你明白。不要拒绝主，我要明白，我要知道，打开我的心，使我能够明白，使我能够看见。我要大大的张口，他说，我就给你充满，我就给你充满。我今天站在这里讲这些话，从我心里面讲，因为我尝过，因为我知道。我向他大大的张口，他就充满我。我不要去寻找别人的，我只要他给我的。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亚琳，天父，我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何等的甘甜，你的话语何等的能够滋润每一个人的心。主，你邀请我们，你邀请我们来进入深处。主，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太平洋温泉这个会馆这个地方，你来赐福这个地方。主，你让这个地方是天开了，是的，在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要回到你的话语，单单有你的话语。主啊，你自己亲自来做成。主，让每一个来的人都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处， 进入深处，从外院进入内院，进入圣所，直到至圣所。阿爸父，这是你给我们的信息，你一定要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一定要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听到的人身上。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去行，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来你妥拉的真实，将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做宝座的大君王，被杀的羔羊。我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阿们。我们一起再来唱一次这一首诗歌，或许你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们来敬拜，用敬拜的心，我们来敬拜。